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天下文化 Podcast。
大家好，我是丁学文。我感冒还没有完全好，所以声音还是有点哑，要请大家谅解哦。今天是2024年4月9号。过去一个礼拜呢，全世界还是很精彩。我们今天选了两则新闻哦，一则还是谈美国跟中国之间哦，这个匪夷所思、互相对峙的贸易状况。那另外呢，我今天也想跟大家谈一个比较特别的议题呢，是气候变迁哦。我们先来看一看有关全球贸易或者中美贸易对峙这个议题哦。4月4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到了广州，展开一个为期六天的拜访行程哦，而且还和中国号称现在主导金融系统的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一个双边会议哦。那很多人都相信呢，这一次主要是为了看看能不能缓和美中的经济关系，并且就太阳能电池、电动车或者清洁能源产业补贴这些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呢，美国想向中国施压哦。这一点也不奇怪哦。当我们看到今年三月公布的数据哦，比亚迪的电动车海外销售量达到了 3.83 万辆哦，是去年增长的 2.87 倍，所以中国电动车真的在横扫全球。同时间4月6号，不幸南韩的 LG 上个季度的营业利益锐减 75%， 所以中国独强，其他国家压力都很大哦。那美国的一个企业研究所也指出，过去呢，一般人在看中国，主要是说你的电解铝哦，产能过剩。可是现在看起来哦，包括电动车、钢铁、造船、太阳能，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代名词。那已经改变的是，产能过剩从传统产业飙向了新能源哦。难怪西方世界越来越如坐针毡。那我们要怎么解读这一波从中美对峙、半导体禁令到现在的中国电动车横扫全球的状态哦？那我们也知道，台湾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关系很密切，那我们又要怎么去因应呢？我们先看国际媒体哦。CNN 的标题写的是耶伦因为廉价商品泛滥准备应对中国。日经亚洲，亚洲的媒体哦，写的是耶伦的产能过剩论再一次引发了中国威胁的言论哦。那路透社的标题写的则是在中国电动车激烈竞争中，特斯拉放弃了本来的低成本汽车计划，不降价了，他开始往另外包括软体科技去走。确实啦，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抖音必须跟母公司字节跳动切开之后哦，美国政府跟国会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中国的电动车。拜登公开表示，中国的目标是引领未来的汽车产业，但这项政策会淹没美国市场和汽车工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在他的引导之下，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这些策略包括对电动车研发提供大额的补贴，是中国一直在做的，使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汽车联网技术也是中国有可能做的，所以这些会影响到美国公民和交通敏感的数据，所以美国当然要反对，这是拜登的说法。那川普也毫不吝啬，川普说的更凶，川普说他如果当选，会对在墨西哥的中资工厂生产的汽车征收 50% 的关税，并进一步对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所以川普也不客气。那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呢，其实是2001年他们进入 WTO 之后，整个人类进入新世纪的一个新形势和新趋势，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而在过去和平崛起的过程里面，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异军突起，变成世界工厂，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上面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在三月份的大陆两会期间呢，我们就看到中国的外长王毅，也毫不客气，他说如果美国听到中国两个字就这么紧张，你哪来的自信可言。不过王毅说的其实也是一个事实啦，这只要看历年来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各种制裁手段就知道。可是如果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的紧张焦虑其实一直在增加。那过去六七年呢，当美国发现中国的华为的智慧型手机销量有可能超越 Apple 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压制半导体嘛。可是去年华为竟然自己生产出了 5G 的智慧型手机，让美国来说简直就是很难意外，所以很多人也开始担心说中国自己可以开始做出半导体哦。那最近中国的电动车又再一次横扫日内瓦车展，这下子呢，包括 Apple、福特这些西方的车厂，不是叫停已经开发十年的 Apple Car， 就是投资百亿美元的电动车计划暂停或者放缓进度哦。所以整个西方当然会很紧张。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跟西方在面对中国竞争时的变化，从自信 挫折到无奈，反映出来的就是王毅该形容的紧张跟焦虑哦。所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 的权威经济学家就发表了一份哦非常详细的研究报告，通过一系列的图表和数据，有力的论证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无可匹敌的地位，其实真的是很强哦。而且试图把世界经济跟中国这个制造业进行实质性脱钩的做法，他们认为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很难哦。那这个报告里面还提到哦，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工业化进程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它的制造业规模毋庸置疑世界第一，而且涵盖了从基础原材料加工到高端技术制造的全产业的环节哦。那它以超级制造业大国来形容中国，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可是中国已经变成是传统制造业或科技业的制造大国哦。那排在它后面的呢，其实数据都没有办法跟中国比哦。那这样的图像呢，已经生动地描绘出光在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就是一种东升西降哦。那我们了解这样的背景之后呢，我们或许可以更理解最近在中国在各领域的表现，除了华为、比亚迪、抖音，还有已经商业运行的大飞机 C919 哦，还有正在研发中的广体 C929， 还有所谓的高铁、太空计划都有中国的身影哦，还有航空母舰甚至战斗机哦。难怪呢，这个研究报告里面特别强调，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巨头，它广泛而深厚的工业基础可以帮助中国几乎在所有领域很容易得到优势，但是这个情况当然会改变全世界过去依赖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化的一个变化，所以台湾会不会受影响？当然会受影响。我觉得呢，新总统快上任了，一定要注意这个话题哦。那另外我们今天谈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哦，谈气候变迁哦。4月6号俄国中部有一个山城哦，在山里面的 Mountain City 哦，它名字叫 Orsk,O-R-S-K 哦，有一段河坝突然溃堤。那俄罗斯政府呢紧急撤离了当地数千个民众哦，而且还调派重型机具在现场试图要稳住坝体哦。那前几天4月3号中国的江西也面临了强对流天气哦，引发中国所谓的风暴灾害哦。那受强降雨和强风的影响，江西有数千户的房屋都损坏哦，还有数十户倒塌，大面积的农作物也受灾。那事实上这些都不是单一现象哦。今年年初 Nature 自然期刊就发现，过去40年气候变迁造成的格陵兰冰盖的融冰比之前增加了 20%。 根据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去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2023年哦，而且海水温度持续异常高温。事实上很多研究人员已经表示，更多量的水流入海水可能会影响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而这个现象跟冰盖融化哦，这数十个气候转捩点都会为人类带来空前的威胁。那气候变迁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可是很多国家呢越来越不把气候变迁或巴黎协议当一回事，那我们要怎么办哦？我们先来看国际媒体 BBC， 它的标题是俄罗斯大坝决堤后数千人撤离。经济学人的标题更难听哦，他说的是南极洲不能再被忽视了。南华早报的标题是中国科学家正在透过南极磷虾寻找气候变迁的线索。事实上这一次的溃堤哦，俄罗斯的乌拉尔河哦，因为融冰才使水位骤升到危险的程度，整个坝才会溃堤哦。所以难怪整个哦这个地方的地区都进入了紧急状态。当地的政府官员也说哦，整个洪灾殃及的区域大概10000人哦，有4000多栋的房屋会被淹没。那气候变迁的影响真的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发酵。过去呢，科学家研究全球暖化的时候主要聚焦在北极哦，可这几年开始转向南极，尤其在2016年之后，南极的融冰状况也加速。那南极半岛的升温甚至高于全球的平均。事实上从196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哦，南极洲已经变化很大了。南极半岛地区的气温，有些地方的气温上升了5到6度哦，其实它是全球暖化最快的地区。而南极半岛上的大部分冰川还在消退，这是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变化的讯号。那过去科学家研究气候变迁的时候呢，因为主要集中在北极，所以南极常常被忽略哦。根据2020年的一项研究报告，围绕南极周围的西风带在1950年代的时候变得更强烈。过去50年它的整个温度上升了3度，从1979年到2017年南极冰盖损失的冰量至少增加了6倍。所谓的极境酷寒狂风，这些过去都是南极的代名词。可是今天在全球暖化的危机中，这座被称为世界上最后净土或者冰箱的地方再也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当然呢，说到北极和南极，很多人会搞不清楚，想说反正一个北一个南嘛，就像硬币的两边。事实上它一个是被大陆包围的海洋，一个是被海洋包围的大陆。 一个是呢原住民的原生地区，另外一个则是只有短暂的科学家或迁徙者会逗留哦。那从冷战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哦，核武国家一直在北极地区对峙，就地缘政治很严重。可是南极相对是和平，因为它有很多科学的合作哦。那另外北方有北极熊，南方有企鹅，大家都知道。不过最重要是过去整个世界气候的稳定是靠南北极一起努力才能够稳定这个气候的变化。可是现在呢，威胁南极的变化越来越大。那事实上最重要是因为南极地处偏远，它离最近的纽西兰的基督城也有4000公里哦。所以过去呢，很多人就不是那么注意它。有人会注意北极，有人会注意所谓的阿拉斯加，但是南极大家都认为说一定很稳定。可事实上这就被轻忽了。覆盖南极大陆 90% 的巨大冰原正在滑向海洋。那随着南极洲的融化，海平面就会上升，而海平面上升又会影响澳洲跟大西洋，甚至影响北美，然后延伸到赤道跟地球大气环流的变化，整个气候变迁就会很糟糕哦。而更讽刺的是，很多国家最近正在削减南极的研究计划，所以当然很多国家我知道他们越来越觉得说反正也没火烧屁股，可是气候变迁看起来哦，就像最近很多的这个所谓极端气候，地震算不算没人说得准，但是不管是风暴、酷寒、地震，其实有可能都是全世界气候板块在变化哦。照案例我推荐一下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故事哦，这一次聚焦中国。在封面设计上呢，我们看到在中国红的封底前，习近平若有所思按下了一个按钮，他头顶上写的是中国一个充满风险的重新启动，不看好哦。那事实上呢，中国有很多人都看不懂，也很多人听不懂他喊的一些名词。那当最新的名词就是什么高质量发展或者是新质生产力哦。那说实在这个口号含义广泛，让人充满了想象空间。可经济学人这一次呢，有特别针对他最新提出来所谓高质量发展或者是新质生产力做一些研究跟表现，然后最后呢当然是不看好，他认为中国正在走向一个错的路。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各位如果有兴趣不妨看一看这一期最新的经济学人封面故事。以上呢就是我针对过去一个礼拜比较重要的新闻跟大家的分享。那非常抱歉哦，因为感冒声音一直没回来，今天就麻烦大家多多谅解。好，我们下个礼拜见。